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期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教师指南的第20篇，何谓上主的平安。好，那我从几年前出来教课到现在，偶尔也会跟同学在课堂上开玩笑，好，就说教师指南里面有这么一篇叫做何谓上主的平安，篇幅不大，差不多就是一页左右。好，那么你可以读一读呢，保准你读完之后绝对不晓得什么是上主的平安。好，那么这虽然是开玩笑吧，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实话，因为上主的平安它是需要去体会的。好，那么我们能够教的就是指引一个方向，让你往那个方向去，让你知道说循着那个方向去你能够找到上主的平安。好，所以它这一篇有其中的一个大重点呢，就是让你知道如何找到上主的平安。好，他没有办法用文字来告诉你上主的平安是怎么样的。好，尤其他在第二段呢，一上来他就跟你讲说，上主的平安跟你想的绝对非常的不一样，好，跟你以前所体验过的也绝对非常的不一样。好，所以就四个字，需要体会。好，那么他的第一段就讲到说福音，就指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呢，他曾经有说到提到过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平安，好，所以当然就是我们此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好，那么实际上来说呢，这个世界是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平安。好，那么所以其一个人所说的平安，它是第一个，它是无条件的平安。好，那再来呢，它并不是那种短暂的，好，然后可能没什么事发生，好，有条件嘛，就是没什么事发生才平安的那种平安。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去做区分的。好，那么第二段呢，他说要认出上主的平安，你必须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跟你旧有的经验是全然的不同啊。一个是有条件的平安，一个无条件的平安，好，它其实中间有非常巨大的差别。那么这个世界所说的平安呢，如果你深入的去体察的话，好，那你会发现说在这样的平安底下，其实还是有那么一些焦虑跟恐惧的，只是比较隐微而已。好，那么他说呢，上主的平安会带给你的心灵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好，跟你过去的经历毫无相通之处。好，你看他用了三句话讲同样的意思，好，显然这很重要。那差句话，就是你会发现其一个人他常常用了好几句话，然后翻来覆去的讲同样的意思，好，他是在不断的去做强调。好，所以他让你不要把过去的小我的一些经验呢拿来覆盖在上主的体验上面，否则就会画地自限。好，那么他说的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还继续讲同样的意思，好，翻来覆去的讲。好，那么他说呢，他与过去的一切还会构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这个上主的平安跟小我的平安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好，鲜明的对比。但很有趣的事情是呢，这种对比所凸显的并非某种真正的差异。好，这个具体差异是一个不太精确的翻译，好，它是一个 true difference， 就是真正的差异。那为什么说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差异呢？因为要形成差异必须要两个东西来做比较，而且这两个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呢，在小我里面，小我的经验，好，或者说所谓小我的平安，有条件的平安，都不是真正存在的。OK， 所以当你的心能够定静在那个上主的境界里面之下呢，其实小我就会自动的悄然的隐退下去，这就是那个一元的目光嘛。OK， 所以看起来上主跟小我是有一个对比，那是因为我们还处在小我的思维里面，还没有把小我放干净。但是当我们进入上主的境界之后呢，我们是看不到小我的，在里面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比的。好，那么下面第三段呢，他说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一种宁静呢？他说你只需找出宁静的存在条件，那么条件很简单的，其实就是其一课程整本都在讲的那宽恕嘛。好，就在这一段的中间第六句，他说宽恕是你找回上主平安的先决条件。好，那么宽恕所在之处呢，平安一定会来临。 那请你注意，这个都是无条件的，平安也是无条件的，那么宽恕当然一定也是无条件的。好，那么跟宽恕相反的就是愤怒了。好，就是第三句，他说愤怒所在之处呢，上主的平安是绝对无法进入的。好，那么请你注意，这个愤怒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好，那么首先是说奇异课程在练习手册有提到，就是小小的不悦跟大大的愤怒其实是同一回事。好，所以这边所说的愤怒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种，就是很明显甚至很夸张的那种愤怒表达出来。其实任何小我的思维所引发的情绪都可以在这边填进去。好，就任何小我的思维小我情绪底下，上主的平安就没有办法进入。好，而且我们一定会为自己的愤怒找借口。好，因为首先愤怒是幻象。好，然后再来就说它并不是真的，而且它实际上也并不真的合理。好，所以我们一定会为愤怒去找很多借口，好，可以来巩固它。好，所以你要注意的是在小我的思维的附近哦，都会有很多的合理化。那当你试图要为你的某些想法去合理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想法是属于小我的。那正因为它属于小我，正因为它是虚幻的，所以它需要你去为它找了很多的借口。好，那再来是下面第四段，他说找到上主的平安之后，如何才能够守得住它？只要愤怒一起，不论大小轻重，你都会被笼罩在沉重的帷幕之下。那么认为平安不可能存在的信念就会再萌发出来。好，那么他说呢，斗争又会再度被视为唯一的现实，此时的你必须再次放下手中的剑，就是必须要再宽恕一次。好，那因为我们跟小我在一起的这个习气很久了，好，所以大部分的事情你会发现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宽恕就到位，可能会需要你反反复复的宽恕。这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了。好，不必因此觉得自己学得很差，只要知道说，哦，现在我拿起了剑，我要再放下它就可以了。好，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清晰的意识到你在愤怒了，好，因为小我的愤怒可能有不同的形态，有时候它比较隐微。好，那但是呢，不平安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好，只要你不是真的在那种无条件的平安里面的话，好，那么里面在一定有一些小我的思维。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第六句，好，你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好，你真的想要冲突吗？好，那么上主的平安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好，那么冲突跟平安哪一个会带给你更大的益处？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可以去沉淀然后深切的去反思的问题。好，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带给你真正的益处呢？好，那么再来是奇异课程的名句，不要小看了宁静之心这份礼物，这份礼物其实是很重要的，可是很奇怪，我们好像不太珍惜它。在很不平安的时候会很渴望平安，但是很多时候却又忘掉它。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原翻译，生活原是一种喜悦，只有死亡才会哭泣。好，那这个显然不是正确翻译，因为这边的 life 应该是翻成生命，因为跟死亡相对应的是生命。生命原是一种喜悦，这当然指的是灵性的生命，不是你身体的生命。好，那么生活是不是一种喜悦，那倒不一定。好，那要看你带着什么样的眼光去生活。好，所以这边是生命，生命原是一种喜悦，好，它指的是你在上主之中的那种灵性的生命。好，那么只有死亡才会哭泣。好，那么下面一句呢，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费解。好，他说你仍指望死亡能够帮你由自觉的坟墓中脱身，好，但是你并不敢去承认这一点。好，那么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死亡换成是小我，好，那么可能你会看的觉得会更清楚许多。好，那么在小我里面其实最深刻的部位就是死亡嘛，而且这边死亡指的是灵性的死亡。好，因为灵性的死亡我们才能够脱离上主， 而有就跟上主分裂之后，然后能够有这个独立的个体、独立的心灵、这个独立的自我存在啊。所以从小我的眼光去看的话，很奇怪的哈，他会把死亡当成是他的救兵啊，死亡是他的拯救者啊。那这个是在那个163课啊，炼狱手册有谈到的。好，那么再来第四句呢，他说死亡不可能是你的出路，因为他没有生命啊。那包括小我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都没有生命，包括我们的肉体都是没有生命的，它都没有真正的那个生命啊。那么你活在一个由死亡造出的世界，然后处处反映出死亡的世界，你觉得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你有可能是真的喜乐吗？然后你有可能是真的有希望吗？好，那么你有可能是真的平安吗？好，可以想想看。好，那再来是第四句的后半句呢，也有一个错误翻译，好，是应该是生命，应该是死亡而不是生命。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死亡那里。好，那这个是那个代名词的一个物质。好，那他说生命没有对立，因为它就是上主。好，这张纸一直都在讲的是灵性的生命啊。那么上主的生命啊，那它当然是没有对立面的啊。也就是说，并不是像小我世界看起来好像有生有死啊，其实是死亡不存在，只有生命永存。这个167课的标题啊。好，然后他说在第七句哈，他说宽住这个世界，你就会明白上主所创造的一切是没有终结的。而凡不是他所造之物都是不真实的。那么他说这句话呢，足以说明奇迹课程的宗旨。好，那我想你可能会想到奇迹课程开宗明义的那三句话嘛。好，就是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凡不真实的不存在。好，所以不是上主所造之物都是不真实的意思，就是都是不存在的。好好，那么最后一段第六段呢，他说什么是上主的平安，就是彻底明白上主的旨意不可能有所对立，如此而已。好，那这个对立呢跟分裂是同样的意思。好，上主里面不可能存在分裂，你不可能跟你的弟兄分裂，你也不可能跟上主分裂。好，那么任何与上主的旨意冲突的念头都不可能是真实的。好，那当然指的就是小我的念头，只有小我的念头才会跟上主旨意是冲突的。那么这个冲突点最主要就是呈现在分裂这件事情上面啊，在上主里面它是不可能有分裂的。那在小我，它的最核心的那个意愿就是要跟上主分裂，这样它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而且看起来好像很真实的个体。好，那第五句呢，他说真理之内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上主的旨意就是你的意愿。好，虽然说我们有小我的时候，看起来我们常常会想要去抗拒真理，好，抗拒真相，抗拒上主跟圣灵他们让你去做的，特别是宽恕。好，那但是当你能够真的逐渐契入上主之后呢，你真的会发现哈，就是上主的旨意跟你内在最深刻的那个意愿其实是合拍的。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会受到奇迹课程的吸引，然后前来聆听跟学习的那个最重要的原因了。那虽然说我们内在其实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抗拒的，那但是呢，我们会走到这一步来的话，显然我们的最深处呢是有那么一个渴望，是跟上主的旨意是平行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讲解。我们谈到的是教师指南第20，何谓上主的平安？